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这几天呢，给我的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呢，就是美国啊和中国大陆都出现了极高温的天气。这个极高温天气啊，就是极端的不得了，并且大家想想，今年呢，这个早啊，这个六月份，这个有一大块地方呢就非常热。那个先讲讲美国，美国我昨天晚上看了 NBC Nightly News， 就是 NBC 的晚间新闻，它有一个钟头，那个新闻呢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听一听，因为它的那个时间呢把美国的主要大事都讲一次。那其中很多的就是讲这个他们叫 scoring temperature， 就是这个那个烧烤人的这个温度，这个温度呢就非常高。那个我们看美国的那个气温的地图啊，这个整个美国的那个从西南部，就从墨西哥边界一直上来到德克萨斯 Arizona New Mexico， 这样一直上去到 Oklahoma， 一直上右边呢转到这个 Louisiana Georgia， 这样一直往上走，一直到北部，然后到 Michigan， 这些州全部都是红颜色的。其中呢那个美墨边界那块那就是不得了，那个温度啊吓人。我们呢这个一般的讲呢有讲华氏度啊，有摄氏度两个讲法。那么按照美国讲法呢，就是现在德克萨斯一般气温是110度华氏，那个最高的气温得有几个点测到了46度的气温，差不多到50度了，那个简直是难以想象。你想一个40多度的气温，你在室内室外那都是觉得难的，没有空调活不了。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电力呢也拉了警报，今年这个奇热啊还不光是美国，这个奇热呢是中国大陆也热，北京啊连续好多天都是40度，也就是到了100度，有些过分的地方可能到这个摄氏的110度左右都有的，也跟美国差不多。还有印度，这也是热得不得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到现在为止六月底啊，整个北半球都在燃烧。那今天呢，我们先要和大家讲讲气候的情况，让大家了解一下最近这个天气异常有多么的严重。那当然呢，讲完这个气候的严重呢，我还会和大家讲讲今年的这个电力的这个情况。从六月份以来，这个整个北半球就出现了极端的高温气候，那个大部分的民众的生活呢就遇到这个所谓的考验，这个考呢是烧烤的烤 baking 啊。那么六月份我们先讲中国大陆啊，中国的华北就是北京、河北、天津这个地区呢是特别热。我这个好像这个周末六月底到七月初，我有一个画展在北京的798这个文化区呢要展出，所以我必须去啊。6月30号这个傍晚呢就要从上海呢就飞到北京去了。那么这个飞去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他说那边热啊，这个地区啊最高到41度啊，一般都是38度，非常非常热的。6月27号到30号，北京、天津、河北还有一次高温的天气，也就是我一定撞上，如果29号去、30号去就遇到最热的那个时候。那么并且还有预计说局部的气温有可能呢是破这个极值，美国也一样，等下讲美国。所以呢北美、欧洲有很多国家也正在经历高温的这个煎烤。我们说加拿大前些时候野火烧到整个美国都是乌烟瘴气，西班牙这个水资源差不多用光了，德克萨斯热浪滚滚，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看到西方报纸的这个标题，那么并且呢都放在第一。我昨天晚上看这个 NBC Nightly News 呢，第一条消息就是高温，现在呢没有什么大新闻超过这个大的。你看这几个新闻，一个我们讲吧，世界现在美国电视台播的最多新闻，一个是天气特别热，第二个呢就是那艘潜水艇那个 Titan 号那个沉没，那个已经碎了，那个当然就是一个他们个人探险的事故了。第三个就是俄罗斯的瓦格纳的雇佣军兵团 这个现在倒戈，最后呢就瓦解，这三条消息，这基本上就新闻三大条嘛。你还有什么讲呢？基本上就是这三大条。好，我们就开始和大家分头讲讲这个炎热。我们今天呢，为了方便我们的听国语的朋友的这个理解呢，我们呢今天的温度呢就不讲美国的这个华氏度，因为这个110度、120度，这个讲起来呢大家都不知道大概多少度，因为我们这些人呢，只要是讲国语的或者讲这个粤语的，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习惯了摄氏度。那我就相比一下啊，那个今年夏天以来，我们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这些地方的气温呢是持续的刷新最新的记录，有几千万人是处在极端的高温的预警之下。那个德克萨斯呢叫热浪看不起头，我昨天看见 NBC 的一个在现场的这个观察员呢，就跟那个 NBC 的总台的联网，总台的播音员就问他，你觉得这个热浪还要多久啊？啊，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那个站在德克萨斯炎热的阳光下那个播音员说，我们现在看不到头，在最近可以预计的未来，德克萨斯的热浪没有尽头啊，停电啊，街上的小孩把消防水龙头打开在那里玩水啊，所有的公共的这个水喷水池啊都像有下海啊，满大街都是买那个冰棍啊，这就是美国的这个热的情况。美国的 PBS 全国公共电视网就报道说，德克萨斯的这气温呢、在过去的一周，就从现在开始过去一周，是平均是摄氏46度。这个高温呢导致了大量的居民供应中断。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呢，最新的消息说，席卷美国南部平原和密西西比河下游河谷的这个危险高温呢，可能至少持续到七月初，就是到七月份还没完。很多气象学家说，这一次的美国各地的极端的高温天气呢，主要是由于所谓热穹顶现象引起。大量的热空气在美国这个上空啊，这个热穹顶啊没有风就停在这里，然后被高压呢就往下压，所以呢又没有横移的风，上面又很热，那么上面的对流往下，那么就引起了这个热。大量的热空气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西部密西西比河谷从上面下沉，就变得更加热，产生高温天气。高压气象呢像一个锅盖一样，就笼罩在这个热浪的地区，大概就等于你在一个锅里面，所以这个锅呢还要熬煎很长的时间。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欧洲呢情况也都差不多，这个德国的天气预报网啊最近也说，炎热的夏天才刚刚开始，今年六月份德国天气已经很热了，到了七月的下半月估计呢还会更热。那个根据德国的预计啊，在未来的六月底七月初，德国的天气的温度呢也会达到这个摄氏40度。法兰克福汇报就说啊，才刚刚的六月底，这几周的都已经说盛夏已经来了。而巴拿马就更不用说了，巴拿马运河由于干旱大量缺水，这个连船都难走啊！啊，这巴拿马这水啊，因为太热，蒸发太多。有些人说加拿大着火就不用说了，前些日子我们知道那种大火笼罩，把美国搞得乌烟瘴气的这个加拿大，后来因为下了点小雨就好一点，这呢都是水呢是很困难的。这个我们知道很多河流在干旱，炎热呢让大家用水更多，河面的蒸发的水量也很多。德国一样，那个德国的南德意志报也就说了，现在呢要赶快设立这个抗旱专职职位，为居民提供防晒霜，进行街头洒水。欧洲各国呢都在想办法消暑，这不光是德国啊，荷兰连续4天最高的气温都是超过了30度。荷兰本来是个凉的国家，所以呢荷兰也要想办法。那个西班牙对于高危人群发出了这个健康宣传的活动，学校的课程被缩短， 在波兰卫生部门呢就叫大家关掉不要用的电器，并且呢可能吃一些黄瓜来解暑。哎呀，这就像我们以前给酸梅汤或者是给这个绿豆汤来解暑一样，那解不了多大问题的。好了，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讲讲中国大陆的情况。中国大陆情况呢今年真热，北京市的天气热得不得了，北京市的大部分地区平均来说是最低是35度，这个但是呢北京以此呢就有预报。那个我们有几次23号北京这个观察台的历史上已经有两次40度，叫北京温度。北京的一个南郊的观象台它测得了40度。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最高的这个6月份的天气，这个40度就是连续在三天里面被突破。北京市的气象台这个连续几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警报。那个我们知道上一次北京发这个高温红色预警警报，那还是差不多九年以前，是2014年5月29号，到现在已经九年了。那么到现在北京市呢又发，后来呢有点减到35度，那就叫做高温黄色预警，但是未来这几天我看有可能又发红色的预警。中国整个北方地区出现了这个增温的这个高温，那个这次北方高温从6月20号以来气温就攀升，主要是北方，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这些地方已经呢有21个由国家级的气象站，就说明了这个气温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度。这个不是说今年最高度，是历史的最高度，那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就讲到25号吧，这个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和新疆吐鲁番南疆盆地都达到了36度左右的气温，有些地方直高不低。其中呢北京、河北中部、这个内蒙古的东南部、吉林的西部、这个黑龙江西南部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差不到40度，内蒙古的东南部地区40度。那么未来的两天就是可能弱一点，但是从27号开始，现在呢新一轮的高温又上升，所以我们估计到北京、天津、河北啊，这个中文呢叫做京津冀这三个地方的这个炎热的这个指数啊估计还高。预计北京、天津、河北南部会出现40度以上的超高温天气，局部的气温呢还有可能破值。那个整个导致华北地区的持续性高温的浪潮可以归结两个方面。我们前面讲了美国的气问题呢是一个热锅效应，就上面有一个穹顶，热又没有横向的风，这些热气呢就上面的高压就把它压到地面，就等于在一个蒸锅里面煮，这是美国的情况。那中国这么热的情况呢，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有印象，一个是副热带西风带当中它比较稳定，那西风啊并且呢这个有些异常，所以呢这个风啊它从西从东它都不动，不动的话呢也就是在那个高热带呢就往下沉，跟美国一样，就是横向的风不动了，上面有一个高压，高压呢就把那个热空气像一个锅一样往下，就到了这个河北、北京、天津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呢像一个锅底一样非常的热。那么北方地区呢又晴空万里，又没有云又没有雨，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太阳辐射也非常大，所以呢这就是造成为什么京津冀地区的气温会进一步的升高。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面的，是西太平洋这个黑潮，它呢使得海水的温度持续的偏暖，那么所以呢整个海温呢它高，这个热的海温的这个风啊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它是更热，就旁边有一个大的一个海在那里沸腾，这边呢有一个高压往下压，所以这个地方呢就非常的热。 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半个月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本来呢有些地方说可以逃脱，像我们美国的加利福尼亚这一带可以逃脱，那看来呢还不会来。这个中国大陆呢也有些地方曾经逃脱，六月份呢像这个江浙上海这一带呢还是比较偏凉的，但这几天呢过了，这几天呢阳光来了，随着季节风现在开始，北南这个江南的梅雨季节就快要结束了。这几天上海还是很潮的，地方都出水，但是很快结束了。我看到今天的阳光呢不得了，走在阳光下面有被烧烤的感觉，这就是今年的这个北半球的极端高温的开端。好的，我们下面再讲讲电力情况。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这个异常天气啊，还有一点东西我会和大家讲的，就是这一次的高温天气，我们前面讲到的对美国造成的极大的热浪，有些地方温度达到摄氏42度啊。这个北京、天津、河北京津冀地区连续半个月都在40度的上下徘徊，那最低35，最高40。就在这个，它差不多都是一个热锅效应。那原因呢，讲气象学更加复杂。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国家，我们知道有些国家东南亚那从来就热，今年又特别的创纪录，其中包括大人的人多的国家印度、孟加拉国、泰国、越南，很多亚洲国家这个气温呢也都很高，也都高得不得了。当然这些地方从来就热，它时热大家也习惯了，不过今年实在是热，原来的人呢热起来呢就不要有什么，没有什么办法，就用扇子，现在不行了，享受了空调，所以呢大家都想开空调，这一用空调啊，这个电力就有问题了。所以呢由于这些地区应对高温导致的用电需求上涨，很多国家呢就想办法要解决电的问题了。所以亚洲很多国家呢就要考虑从开源和节流的两个方面入手，给紧张的电力供应呢来降温。从端午节期间开始啊，这个北京地区、华北地区已经是摄氏40度的高温，黄河、淮河叫黄淮一带的民众呢也感受到这个威力。那个中国的气象局就说，今年的六月份以来，这个中国大陆有100多个点测到了这个超异常的高温，而全球有183个国家的这个地点呢也有说过这个温度，而中国呢这个突破温度的最高。这个整体来说呢，就是美国被烧烤，中国被烧烤，东南亚和南亚都被烧烤，就是现在的情况。今年夏季以来，亚洲多个地区的地温呢连续的爆表啊，比方说老挝、越南是43.5度，这两个国家那是高得不得了，那这算的按美式的算就是120度了，是这个华氏43度的温度，越南甚至还测得44摄氏度的地表温度，那就可以烤鸡蛋了。那么欧盟气象监测委员会呢，他呢也表示，六月初那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平均气温都是有记录以来的同期的最高，所以今年呢是一个极热的一个年代。我们就看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呢六月以来全国各地面临高温天气，预计呢各地的平均气温呢比同期呢要高差不多6度，就比去年要高2到6度，这很吓人的。有部分地区的温度在巴基斯坦已经是40度以上，是非常不易出行，非常不易工作。巴基斯坦的这个国家灾害管理委员会啊，叫大家说没事儿就别出门，有事儿也小心出门，太厉害了。美国的那个 CNN 也报道说，美国现在面临一场200年一遇的热浪。那个美国本身呢也预计说，这个东南亚的热浪也是200年一遇。美国自己德克萨斯这个不用说了，哎，这个是百年不遇的热浪，而东南亚的热浪就更加让东南亚国家措手不及。今年4月份，泰国就刷新了历史上最高的气温， 今年四月份泰国的气温就达到 45.4 摄氏度，而邻国的老挝也接连两天达到 43.5 度的这个高温。从6月1开始，6月1号越南就打破了历史上最热的6月记录，而居然的气温达到了 43.8 摄氏度。再加上这些地方呢高湿度，所以东南亚的酷热呢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泰国啊，有报纸说曼谷邦纳区的这个高温指数啊，这个就是综合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指数，是达到了摄氏50度以上，就不但热并且潮，加起来感觉就是50度，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天气。而泰国的许多省份呢也同样的炎热。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当然第一个问题，没电了。这个民众用电的需求增加嘛，电风扇也好，空调也好，总得开呀。亚洲有很多国家的这个电网的这个承压，它已经出现了紧张的情况，就大家都把空调机打开，那怎么办呢？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呢，这个就出现了这个电的问题。新加坡的新闻网页说，亚洲气温的不断的增高，让很多地方的电力呢没有办法负荷，而出现电力中断的事故。巴基斯坦就已经出现了，巴基斯坦各地出现的这个热浪天气，总能量的缺口在巴基斯坦已经超过了6500兆瓦啊。这个巴基斯坦的电力部门就说啊，这个国家的电力总量是2.04万兆瓦，而现在呢缺口呢有6500兆瓦，就2万万兆瓦，现在已经有6000多万兆瓦的这个缺口。那么所以呢需求量呢估计会达到2.7万兆瓦，就缺了一个0.6兆瓦的这么一个缺口。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差的缺了三分之一的电。巴基斯坦拉合尔的部分地区每天供电时间呢，就说的每天供电10个钟头，最热的时候这个晚上要用的时候给你停掉。目前巴基斯坦的全国的水力发电、核发电都处于这个满公载的运行的状态，占全国发电量的一半。由于巴基斯坦的外汇短缺，没有办法购买足够的煤炭、天然气等等资源，所以不少热电厂可以用来发电的容量呢，没有能够全部开动，没煤嘛，没有天然气，没钱呐。这个呢，就是巴基斯坦缺电的主要的原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每天停电1到2个钟头，这是常态。很多家庭呢还配备了应对的临时停电的应急供电的系统，买一个发电机，你停电了我开发电机，这样呢在停电的时候呢能够用小功率的设备照明和降温啊，可能是开风扇，空调是不行的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热浪来袭啊，很多工业园区出问题，这个最主要体现是越南北部，在河内周边有很多的工业园区，这些工业园区呢现在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供电的缺口。越南的工业贸易部电力调节局就说啊，越南的北部地区缺电每天是3090万千瓦一个小时的这种电力的缺口，高峰时期的缺电呢就达到了5080万千瓦时。那个严重的电力短缺对于涌入越南的制造业呢造成严重的打击，现在不是大量的制造业从中国搬到越南吗？这制造业来了以后突然发觉会停电，这个也是一个问题。由于天气炎热导致了耗电量的剧增，再加上煤炭和天然气供应的不足，孟加拉国也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缺电的问题。由于那个孟加拉国的外汇这个少，所以导致燃料进口呢非常困难。根据报道，缺电问题呢已经威胁到孟加拉国的重要的这个成衣产业，现在世界上大量的做衣服做鞋帽都搬到孟加拉国， 这个产业占了这个国家出口的80%，现在电不够啊，它就成问题了。那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节流。这个亚洲各个国家现在都采取手段呢，是节流，就想办法节流开源。开源是找新的电力来源，第二个是节约燃料。印度计划对这个农业部门以外的电力消费者呢推出新政策。第一个，削减白天用电的电价，在夜间用电高峰的时候收取额外的费用，就是鼓励大家，你呢不该用电的时候用电的就便宜一点，你在该用电的时候用电呢就给你加费，特别是晚上大家要用，这个就叫做太阳能时间，白天嘛你可以用太阳能发电呢。这个电价呢比正常呢要高10%到20%，多收钱呢，我估计呢多收钱的人也愿意。而在大家下班的时候，这个空调都打开了，这个就高峰时期，这个电价呢要高出20%，这个是合理的。根据报道，印度面临6年以来最严重的电力的短缺。上面的政策的目的呢，是鼓励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在夜间呢减少空调运行的时间，降低对于这个燃料发电厂的这个压力，这是印度的做法。在开源的方面，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都在达成一个里程碑式的电力协议啊。根据我们所知道，印度同意孟加拉国将通过印度的电网从尼泊尔进口水电，尼泊尔水利资源丰富。根据报道，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这三个国家将在7月份签署3方协议，把这个目的呢，就是印度同意从尼泊尔出口电，来拯救孟加拉国面临短缺电力的问题。尼泊尔在雨季的水力发电量呢，比它的需求量要多出30%，它用不完，因为这个雨季啊，这个水力发电很大，多了30%，而且呢，尼泊尔一直希望能够将剩余的电力出口到孟加拉国，那么。但是呢，除了只有印度的高压线以外，尼泊尔到孟加拉国呢，这个是比较困难，它没有这种高压的输电线，所以呢，现在印度帮忙从尼泊尔把这个多余的电输到印度的电网，再从印度的高压电网输到孟加拉国。现在呢，尼泊尔和孟加拉国正在讨论修建一条穿越印度的专用的输电线，那就是借印度的地，但是我的电呢就直接送到孟加拉国。印度呢现在也都同意了。出于供电和持续发展的需求，有很多亚洲国家呢也在开发清洁能源。这个根据我们看到的报道，目前亚洲各地这个创纪录的高温，凸显了电力备用的这个供应。输电系统的升级、电价改革、推进清洁能源的必要性。能源研究机构就有人说，今年亚洲电力结构里面包括了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呢，将会达到28%。其中呢，大部分增长呢来自风能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两者的合计呢可能会占到总量的14%啊。这个就是说，这是再生能源嘛，大家就说你不要老盯着这个所谓的这个煤啊天然气的发电，也有一些其他的能源呢可以考虑使用的。那么这种做法的话呢，可能从长期来说有用，但是像短期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个我们知道呢，从短期来看，亚洲很多国家依然会保持传统的这个用天然气啊，用煤发电，我们叫化石能源，同时呢也会继续发展这个再生能源，那就是太阳能或者风能，这两个地方呢，这两类呢在这个东南亚和南亚都比较丰富，阳光很够啊。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它的着力发展呢可能是再生能源，就更多的用太阳能，更多的是用风能，而不是依靠燃料，因为它这个地方不产燃料，全部要进口。受到天气变化和时间的变化，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呢， 它有不稳定的因素，没太阳没风你就停了，这个呢对电网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呢这个要有什么办法能够产生一条比较扎扎实实的稳定的供应链呢？这个现在还是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国家呢它面临的问题。好了，我们就剩下一分钟，一分钟时间能够跟大家讲什么呢？我跟大家打个招呼，就是前几天讲这个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的首领啊，普里戈金他跑了，那跑了以后到了白俄罗斯，那现在怎么样呢？我就看看这两天的消息。26号，白俄罗斯呢，就是说有人在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的一个酒店里面看见了这个人。那现在我们知道，有时候他还没事，还在街上。那个白俄罗斯的一个网站说，有人看见这个普里戈金在明斯克的一家酒店里面。那么，但是现在没有任何的消息。那么这个说明呢，他现在逃到白俄罗斯，就住在白俄罗斯，并且呢在酒店里面住，并且呢晚上到街上还吃点东西，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情况。那么关于这个瓦格纳集团和普里戈金和普京之间的态度呢，这个内容呢我想在明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一个总结，一个大一点的，为什么这个瓦格纳集团这个叛变会对我们提出了这么多反思。那么我明天呢再和大家讲。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